After that introduction,
喺嗰个简介之后，我都唔知仲可以讲啲乜嘢啦。我好高兴喺呢个下午可以同大家一齐。我哋今日有嚟自普悠浮传教士训练中心嘅传教士同我哋一齐。呢啲新召唤嘅传教士，你睇下佢哋，佢哋系咪好美好呢？佢哋而家准备紧自己，将耶稣基督复兴嘅福音传播俾各族、各方同埋各民。随住召唤传教士嘅年龄降低，教会嘅传道事工带到去一个新嘅领域。我知道对好多人嚟讲，呢个改动系人生嘅转捩点。我哋知道对嗰啲受影响嘅年轻男女都系相当震撼嘅。主同你哋呢班父母肯定培育咗一批特别嘅一代，喺呢个特别嘅日子去服务。今日传播福音嘅需求同埋机会都系前所未有咁大嘅。喺几日之内，呢啲坐喺我身后嘅传教士就会派到你哋嘅支会同埋支联会。当呢啲传教士嘅数目不断增加嘅时候，我哋会问：所有呢啲传教士会做啲乜嘢呢？我哋嘅答案系：佢哋会做同所有其他传教士一向所做一样嘅事。佢哋会跟随救主耶稣基督，同埋传播佢复兴嘅福音。传道部会长持有权约，主领同埋领导佢受指派嘅传道部。支联会会长持有佢嘅支联会嘅传道事工嘅权约，主教持有权约，主领佢支会嘅传道事工。佢哋一定要协调，共同努力，带领传道事工迈向现今呢个数码时代。主教会运用佢嘅权约同支会议会合作，去找出同埋教导部分成员嘅家庭，以及佢哋嘅家人同埋朋友，同埋不活跃嘅成员，以及佢哋嘅家人同埋朋友。佢哋将会分享嘅信息，即系基督嘅赎罪、摩尔门经同埋活着嘅先知。同年轻时候嘅我喺北部诸州传道部担任传教士嘅时候所分享嘅信息系一样嘅，但系佢哋分享信息嘅某啲方式就会同我嘅方式有好大嘅分别。当我仲系个年轻嘅传教士嘅时候，我哋可以喺街上面同人讲，同埋用拍门嘅方式去分享福音。后来嘅世界已经改变咗啦，今日嘅世界。好多人都是生活在忙碌之中，他们东奔西跑，往往没有那么愿意让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入屋，向他们分享复兴福音的信息。他们和其他人甚至亲密朋友的主要的沟通方式，通常都是透过互联网。所以如果主希望从大地四方聚集分散的以色列人进而完成他的事工的话，传道事工的性质就必须有所改变。现在传教士已经获准使用互联网来传教。在一日里面没有那么有效的时间，通常都是朝头早，传教士会利用聚会所和其他教会设施的电脑去联络慕道者和成员，和当地的圣职领袖和传教士领袖一起去工作，收集和联络推介，跟进承诺，确定约会，和运用 Mormon.org、Facebook、网志、电邮和短信去教导宣讲我的福音里面的原则。传教士使用互联网和数码器材的计划将会在未来几个月至明年分阶段进行。当你的传道部和区域要开始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们。当然，对于这些传道工作的新界限来讲，安全是最重要的。传道部会长会监察住传教士的网上工作，去帮助他们安全地完成他们的工作。其中一个经常来自对我们教会有兴趣的人的投诉，就是他们鼓起勇气去我们其中一个建筑物 但是就发现那里是锁了门和没有人的，所以我们决定开放聚会所给上道团。传教士会在聚会所接待对教会有兴趣的人，同埋带佢哋参观我哋嘅崇拜屋宇，访客可以获邀请进入呢个充满圣灵、强大影响力嘅地方，去接受教导同埋邀请。传教士正进入呢个用电脑嚟做主嘅事工嘅新时代，我哋邀请各地嘅男女、老幼、成年人、年轻成人、青年同埋小朋友，同我哋一起参与呢项令人振奋嘅新事工。喺你自己嘅电脑同你地区嘅传教士做 Facebook 嘅朋友，喺网上分享佢哋嘅福音信息，同埋亲身参与传道事工。喺唔够一年之前，文宣会长作出历史性的宣布，降低传道服务的年龄。从那时起，数以千计的人已经响应先知的召唤，而每一个星期都有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截至两日之前，正在道服务的传教士的人数有70,274人。从来没有试过有这么多的传教士遍及整个大地。当然我们需要地方去分派这些出色的传教士，所以我们今年新开了58个传道部，令到传道部的总数增加到405个。今年我们也都召唤了173位新的传道部会长，我们过往未试过同一个时间召唤这么多的传道部会长。很明显，传教士和传道部会长都已经响应了主的召唤，现在主正在召唤身为成员的我们，在主的伟大事工之中和传教士和主一起去服务。正如传教士必须适应一个多变的世界，成员亦都需要改变他们对成员传道工作的想法。我这样讲是希望清楚指出，身为成员的我们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并没有改变过，但是我们去履行责任、去分享福音的方法就必须要适应这个多变的世界。在54年之前，麦基会长宣布每个成员都是传教士，兴格莱会长呼吁我们要用更好的方法去做传道工作，不单只是逐家逐户去拍门，其实有更加好的方法。万宣会长已经规划出更好的方法，就是成员和传教士同心协力合作，无间地去宣讲福音。这几句说话其实重申了先知约瑟斯密亲身的教导，在说了一切的话后，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先知这些要我们去行动的呼吁从未改变。我们任何一个人，无论在教会中有什么召唤或者职位，都有这项宣讲福音的重大责任。这项道理在今日如是，在约瑟斯密的时代或者任何的福音期都是一样。那我们可以怎样去履行这个来自主的召唤去宣讲福音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在传道事工的目的上合一。在目的上合一，不单只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例如我们有很多小朋友都喜欢踢波，这个运动真的很流行，他们很快就学会只要将足球踢入网就可以得分。一开始他们对于比赛毫无概念，他们虽然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射入波，不过他们没有妥善的组织，他们只是将全副的注意力集中在足球那里。 在传道事工方面，今日我们有很多人都属于这一类的情形。我们自以为看得很清楚，很了解最终的目标，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看清楚我们在当中的目的。或者这样说，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打什么位置，我们缺乏的是理解力，而不是渴望。如果问今日在座的任何一位全部时间传教士，他们传教的目的是什么的话，我保证每一位都能够铿锵有力地回答而宣讲我的福音的这句说话。我的目的是邀请他人归向基督，藉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各位兄弟姊妹，如果正如先知约瑟斯密所讲，我们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这样我们的目的就显而易见了。由于我们是主的教会成员，所以每一个人都蒙受召唤，亦都获赋予责任，要邀请他人归向基督。无论这些人是活跃的成员、新成员、不活跃的成员，还是非教会的成员，都是一样。如果我们身边有任何人，无论是非教会成员还是较不活跃的成员，只要他们未藉着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接受复兴的福音的话，我们就要邀请他们这样做。这个不单只是传教士的责任。有鉴于这项的误解，高登兴格莱会长讲过，我们要让传教士独立做这件事，还是我们要从旁协助呢？如果让他们独立去做，他们可能会一日复一日地敲门，却成效不彰。或者我们身为成员的人，可以协助传教士找到慕道者，并教导他们。现在就是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那些不活跃的成员和非教会成员的邻居、朋友和家人，都处于最理想的位置，可以带着合宜的爱心和切身处地的心思，向理应得到这些对待的邀请对象提出邀请。我们希望这些邀请都得到接受，不过如果对方没有接受，我们应该继续展现友谊和基督般的爱，让邀请对象知道我们之所以滋润培养这种关系，并不是单单只是想达成我们的目标，而是想要维系长久而真诚的友谊。当然，主的教会是一个有秩序的教会，这项事工会在适当的圣职权约的带领之下向前推进。指导手册里面这样讲，支会议会要在主教的指导下拟定支会传道计划，这项计划应当简单扼要，其中应当包括具体明确的目标和活动，帮助支会圣职和辅助组织的成员参与教会成员传道事工、传流和使活跃工作。支会议会要和支会传道领袖一同将支会传道计划与奉派在该支会服务的全部时间传教士所作的计划加以协调。主教要经由支会议会来指导支会中的这项救恩事工，支会议会要找出可以接受邀请让传教士教导课程或者恢复完全活跃的人，亦都要决定支会中哪些人处于最佳的位置，能够带着合宜的爱心和敬意去提出这些邀请。长老定额组会长和大祭司小组领袖都是支会议会的成员，他们有责任找出不活跃的定额组成员，并且和支会议会的其他成员合作，引导这些人再度回到教会，恢复完全活跃。当圣职再度回到这些人的家庭，这一份祝福就能够祝福他们整个家族的世世代代。然后支会议会要找出不活跃的成员，这些人可以接受全部时间传教士的探访和教导， 支会传道领袖亦都属于支会议会的一员，他要同传教士合作，让传教士能够在计划表上填上最能够因为传教士的探访而获益的人的名字。虽然全部时间传教士有教导舞蹈者的责任，但是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由支会议会的成员、支会传教士或者同舞蹈者有关系的成员陪同，陪同传教士的教会成员，应该为传教士课程中所教导的各项原则作见证，并且在两次课程之间的空档加强这些的原则。支会议会可以邀请全部时间传教士帮助支会传教士用家庭教导或者探访教导的方式探访不活跃的成员或者教导新成员课程。我们发现在最近受洗的成员中，上过新成员课程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主希望我们能够热心做好事，凭我们自己的意志做许多事。当我讲到热心做好事，我就想起我的年轻朋友斯考德。斯考德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令他在某些地方受到限制，不过他在其他方面表现得非常卓越，例如他非常勇于传教的胆识，比得上摩塞亚的儿子。我相信在斯考德的心目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不是每个人都读过摩尔门经，不是每个人都对摩尔门经的真实性有一个见证，这些事情都是对他来说是难以置信的。所以当斯考德一次独自搭飞机去探他的兄弟的时候，一个坐在附近的人无意间听到这个对话。你好，我是斯考德，请问怎样称呼你呢？那个人就讲了他的名字。你做哪行的？我是一个工程师。哇，真是好了，你住在哪里啊？拉斯维加斯。哎，我们在那里有一座圣殿，你知不知道摩尔门教会的圣殿在哪里呢？知道，那座建筑物真的很漂亮。你是不是摩尔门教徒啊？不是。那你应该要成为摩尔门教徒了，这间教会这么好。你有没有看过摩尔门经呢？没有。那你应该看一下了，这本书真的很好的。没人指派斯考德去跟同行的旅客倾谈。我甚至不知道他竟然很慎重地思考自己的洗礼圣约。他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作神的证人，直到死亡。但是他的邀请当然显示出他对那项洗礼的圣约已经深深地内化，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同样的是，我们不需要指派，更加不应该等到指派才去邀请非教会成员的家人、朋友和邻居参加教会聚会、阅读摩尔门经，或者同全部时间传教士见面。身为教会、身为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的我们，并不需要等到特别的指派才去邀请探访名单中较不活跃的成员，帮助他们恢复完全的活跃，或者准备接受圣殿的祝福。除了上面列出的圣约之外，我们亦都已经订立神圣的圣约，要去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愿意与爱者同爱，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当我们履行职责去分享福音，帮助不活跃的朋友和邻居恢复完全活跃的时候，如果可以寻求圣灵的启发，怀着爱心采取行动，不单只为救主，亦都为我们施助的对象，这样我们付出的种种心力必定会发挥最大的功效。例如，请大家想想艾尔玛在与同伴准备去教导出伦人的时候所讲出的个祈祷。主，我求你恩准我们，使我们能藉着基督而成功地再度带领他们归向你。主，我看他们的灵魂很宝贵，他们有许多人是我们的弟兄，因此主啊，求你赐我们力量与智慧，使我们能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再归向你。 阿尔玛知道他派出去教导的每一个人在属灵上都是神的儿女，亦是他属灵的兄弟姊妹，他爱他们。祈祷之后，阿尔玛和他的同伴充满圣灵，立刻就前去工作了。提到阿尔玛的经历和祷告在今日的意义的时候，戈登亨格莱会长这样讲：愿每位成员心中都了解他们有带领他人认识真理的潜能，让每个人都致力于这项事工，让他以更大的渴望去祈求，让每一位成员都好像阿尔玛一样去求问。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并且履行目的，主的事工就必定能够向前推进，圣职必定获得巩固。只要支会议会成员和全部时间的传教士都在主的目的上同心合一，我们必定会在传道事工和小活跃计划方面体验到深刻的成功。的而且确，现在参与主的事工比以往各个世代都更加令人兴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能够很轻松地分享见证，所以神的角度必定会好像尼布甲尼撒梦中的那块石头一样，会充满整个世界。愿我们教会成员和传教士都能够比以往更加合一地去履行传道的目的，帮助他人归向基督。愿我们成为世上万民的光和灯塔，特别照亮神的儿女中那些寻觅主的祝福的人。我这样祈求，希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